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课。在第一课我们学习了旧约的导论部分，旧约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故事主线以及其中有关的应许。在这一节课呢，我们要把视线的焦点从整本旧约转移到创世纪这一卷书当中。首先我们学习创世纪的1-11章的内容。从写作历史上来说，创世纪其实成书于这本书里所写的最后一件事几百年之后。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对创世纪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摩西，学界有一些争论。那回到经文本身，在摩西写下这卷书的时候，上帝正在做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上帝拣选了他自己的子民，要向世界彰显他自己。这些书告诉这些人，他们从何而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上帝要透过他们来对付一个问题，就是罪，以及预示他们要怎么去做。除了写作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谁在何时写了这卷书之外，对每一卷书也要介绍救赎历史中的背景。换句话说，要看这卷书在整本圣经的宏大叙事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宏大叙事将圣经的每一卷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帝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透过他的恩典，他在历史中来救赎搭救存留他的百姓。因此当我们看一卷书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这卷书在救赎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上帝到目前为止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很明显，创世纪的1-11章是整个历史的开始。创世纪1-11章的主题相当清楚，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世界揭示他的性情。创世纪1-11章主要讲的就是有一位永远的自足的上帝，他单纯依靠自己的命令创造了宇宙以及充满宇宙的一切，为的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当人顺服上帝，照着上帝的旨意治理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最好的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而且也享受与上帝与彼此的美好相爱关系。但是我们的先祖却选择想要与上帝同等，背逆上帝，也惹动了上帝公义的愤怒。他们被上帝从与上帝美好相交的关系当中赶出去了。不但如此，上帝早已计划了一个将罪的咒诅颠覆过来的方案，他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之间建立对立。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当中，罪继续在人的心中发展，而且罪让人类从坏变成更坏。即便上帝使用了部分的审判，也就是大洪水，也没有把罪结束在这个世界上，对上帝的反叛仍在继续。我们先来看创世纪1-25节。在创世纪1-5节里面，圣经第一句话的主语是谁？是上帝。创世纪首先是关于上帝的一卷书，创造世界 是上帝做的事情。创造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是谁，以及我们是谁。上帝是永恒的，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开始了这个世界，而上帝自己没有开始，上帝是自足的。第一节说，上帝从空虚当中创造万有，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有能力，以至于空虚都要顺服。同时呢，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决定的，上帝说出来的也必然成就。同样的，上帝是良善的，在创世纪一章里面，上帝七次看着他所造的都说甚好，因为上帝是好的。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里所学习到的上帝的性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看到二章的十七节。上帝创造秩序的巅峰是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当人顺服上帝，照着上帝的旨意治理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最好的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而且也享受与上帝与彼此之间美好相爱的关系。人在创造次序里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不像其他的受造物。那让我们看看人和上帝有怎样特殊的关系，以及人在创造世界里有怎样的特殊地位。上帝在造其他生物的时候都是各按其类，但是人被造的时候并不是各按其类，而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有理性，有智力，有记忆，有伦理，有爱的能力，也建立关系等等。我们也因此与上帝有特别的关系，我们能听，能顺服，也能做决定，我们可以跟上帝有关系。同时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也让人在被造世界里有特殊的地位。我们带有上帝的性情，所以当我们治理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上帝的荣耀展现在创造的世界里。在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人蒙召来治理这地。对亚当的工作最好的理解就是，上帝要他使全地都能够像伊甸园一样。伊甸园是人与上帝相交的地方，这是一个属灵的托付，也是一个实质的托付。人被交付要做这受造世界君王和祭司的角色。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人是如此的重要。在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看见被造的世界是如此的平安与和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人的掌权治理角色是在更大的君王上帝之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十五到十七节上帝给他们的命令，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上帝说他们会必定死。这棵树是一个标志，放在那里提醒亚当和夏娃，虽然他们被上帝授予权柄和自由，他们仍然不是上帝。透过这棵树，上帝对亚当和夏娃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唯有上帝才有权柄，才有能力分辨这受造世界的善恶。为什么创世纪一到二章对整本圣经而言如此重要呢？因为一到二章描述了整本圣经所讲述的我们应该回到的地方。直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才看到人和上帝的关系被恢复，上帝完美的百姓回到上帝的领地，处于上帝的治理之下。所以在创世纪一章和二章里面，你会看到上帝对于两性，对于婚姻，对于工作，对于物质世界的创造，对于治理，对于我们与上帝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完美计划。那么在创世纪第三章 一到五节，这是赤裸裸的谎言啊。但是呢，亚当和夏娃都坠入了这样的一个谎言。在三章的七到八节，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像上帝一样，相反的，他们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他们向对方隐藏自己，也在上帝面前隐藏自己。在二章十七节所应许的死亡开始发挥作用，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蛇、亚当和夏娃都受到了上帝的咒诅，但是这里面也有恩典。亚当和夏娃没有立刻就死，他们有得救赎的盼望。创世纪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上帝对蛇说什么呢？上帝说他要让他们彼此为仇。这里有三个层面的为仇，首先就是撒旦和女人之间彼此为仇。上帝是告诉我们，人类依然是属于上帝的，撒旦不会最终得胜，撒旦不能把带有上帝形象的受造物据为己有，所以与上帝的仇敌为仇是一件好事。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这里是告诉我们有两种后裔，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被称为是女人的后裔，另一个阵营是蛇的后裔。当然从肉体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女人的后裔，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一些肉体的后裔会成为蛇的后裔。换句话说，他们会像撒旦一样不顺服上帝，一生都在仇敌的权柄之下。另一个阵营呢，他们顺服上帝和寻求上帝。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阵营是对立的。那么第三个层面也是最关键的，十五节的最后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没有再说两群人之间的征战，而是在说一个特定的后裔会给撒旦最后一击，并且结束这一对立的状态。从女人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位会伤撒旦的头，会除灭这位给世界带来灾难的仇敌，但是这位后裔也不是毫无损伤的赢得战役，他的脚跟会被蛇所伤。这里说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当中，罪继续在人的心中发展，而且罪让人类变得越来越坏。接下去的经文都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关，三个层面的为仇开始在历史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撒旦总是想要毁灭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撒旦用他的属灵后裔来引诱败坏和毁灭近前的后裔。在第四章当中，我们看到该隐杀害了亚伯，仇敌赢了吗？爱上帝的后裔到此结束了吗？没有。在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亚当和夏娃还有一个儿子来带动女人的后裔这一主线，并最后带来救赎。但是从这一故事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怀疑，上帝的计划会得胜吗？撒旦会把上帝的后裔都消灭掉吗？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吗？撒旦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上帝用大洪水来审判整个世界，但是人因此被消灭了吗？没有。因着上帝的恩典，他拣选和拯救了一个家庭。最后即便看起来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撒旦已经获得了胜利，而事实上这是耶稣的胜利，而不是耶稣的失败。借着十字架，他胜过了罪恶。那么在创世纪第五章呢，第五章列出了近前的后裔家谱，从亚当、赛特直到挪亚。这个家谱是上帝信实的表记，但是死亡仍然贯穿其中。所有的经文都用就死了作为结尾，对不对？整章圣经都有一个节奏，好像后台有一个打拍子的鼓手在提醒我们这个堕落世界的必然性， 即便是应当顺服上帝的女人的后裔，仍然是罪人，仍然在死亡的权柄之下。那么创世纪第六章一节到第九章的十七节这一整段呢，即便上帝使用了部分的审判，也就是大洪水，也没有把罪结束在这个世界上。在第六章我们看到更多人类的后代陷入堕落和邪恶当中。在第七节，上帝宣告了他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方式是反创造的，也就是用大洪水抹去他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做的事情。这一审判在第七章中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反创造的行为。创世纪七章十一到十二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在大洪水的审判当中，大水从天而降，吞噬了陆地。然而上帝的愤怒审判中又带着怜悯，因为上帝不会让他对女人的后裔应许失败。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借着方舟带来一个再创造。我们看八章十七节，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这里的语言和创世纪一到二章非常类似，上帝在重新开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仍然在行动，所以人是有罪的，上帝审判了人，然而上帝依然对人有恩典，上帝依然对他的应许保守信实。在创世纪第十到十一章，人类对上帝的反叛仍在继续。虽然创造被再造了，罪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挪亚的后裔依然犯罪，他们的罪一直被带进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在巴别塔的叙事当中，人们要高举自己的名，不仅如此，他们不想被分散在全地上。但是上帝不是命令人应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再一次我们看到人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上帝不允许这样的自治，他们的计划被上帝破坏了，邦国因此而建立，人和人之间有了隔阂的语言。如果上帝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圣经，而没有一到十一章，我们错过了什么呢？如果上帝从亚伯兰开始他的故事，我们缺少了什么呢？首先，第一，我们缺少了上帝完美的设计，比如说创世纪的一到二章，我们的过去和将来会如何，以及上帝指导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会缺少。那其次，第二，我们缺少了对罪的本质性的认识，也就是三到十一章的描述。直到罗马书我们才看到再一次的对罪深入的解释和认识。罪是人彻底全面的对创造主的反叛。我们在创世纪的一到十一章看到犯罪的人如何得罪圣洁的上帝，而且这种得罪是犯罪的自然后果。这位充满爱的上帝同时对我们有一个耐心和有恩慈的回应。上帝启动了他要在这个堕落宇宙当中拯救堕落人类的计划，他要恢复原始的创造，恢复地上的平安、仁爱和与人的团契相交。要达成这个目的，他需要处理罪的问题，胜过死亡。他透过他的应许让女人的一个后裔胜过撒旦这一仇敌，来成就这一个计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罗喜乐。
我们在上一讲呢已经说了旧约概论的第一讲，就是旧约导论部分。今天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圣经旧约的第一卷书，也就是创世纪的概论。不过呢因为创世纪非常长，对吧？它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整卷的创世纪我们分成两部分。今天呢先来看第一到十一章的概览部分，这样的分享我想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创世纪的概览。今天在第一部分，思雨跟喜乐听过之后会发现它这每一章有一个大的主题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一部分内容，对不对？
对、
对。
为什么单单说一到十一章呢？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因为它特别重要，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介绍了天地万物还有生命的一个起源，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心意，还有一个罪恶的起源。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到真神的存在，就是天地一切呢都是由神而来的，而且神也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随着他的美意成就了他自己的工作啊，还把恩典福气赐给人。所以呢就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神作为的一个历史。一直以来呢神都是关心带领帮助他所造的人的。
这就是神的护理。
对，
耶稣自己也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也做事，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对，
然后在这十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也透过他所创造的世界来揭示着他的属性。
对对，这是一个主旨句，
对，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讲一章经文一段经文的时候要抓住它的主旨句，就是它这一段究竟在讲什么。
对，
那刚才思雨讲的其实就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主旨句，就是神在揭示他自己。
对，因为这很重要，创世纪前面十一章它不仅仅只是创世纪里面的很重要的经卷，它也是整本圣经甚至我们现在讲的旧约概论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这是关于一部上帝的一卷书。也让我们看到神他在做的事情。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神他做事情的一个次序，即便人堕落犯罪了，但是神紧接着就给出一个宏大的应许。虽然当时的人好像不明白，但是借着故事的延续，人们在等待着一个可以伤蛇头的那一个人。但是呢
对，
等不到。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在旧约很多家谱当中都会说他就死了。
对，
他就死了。但是究竟谁才是那个人呢？好像撒旦也在不断的去
破坏。
对，做破坏。同时呢、人呢也在不断的犯罪和堕落，甚至招致神的审判。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就是仿佛神的计划不断的在濒临一个危险和破产的边缘。
眼看好像就要失败了。
对啊，但是神依然在危难当中，在每一个时刻做王，做他的护理，并且为人类带来新的盼望。我们要在这一部分看到这样的故事之后，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部分，就是神开始呼召一个人出来。
对，
好，今天在这一部分在讲到具体的某一章的时候，有没有在哪一章的概览部分给我们有特别的提醒的呢？
我在看的时候特别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五章、就是有关这些人的家谱。
家谱，
对、就看到后面都是以就死了作为结尾。
对，
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他的结局就是死。 对，这个是让人看到一个是比较悲观比较没有盼望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虽然我们仍然都是在罪恶的权下，但是我们从神的一个拯救的视角来看，神他还是仍然给我们有怜悯，他留下了这样宝贵的救恩给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死亡，正如新约圣经里面说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对对
对，但是呢，我们也相信，也看到，虽然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罪恶当中，但是神他并没有放弃我们。
神没有放弃，依然在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我们在等待并且寻找着那一位女人的后裔。
对，
好，
这当中也让我看到罪对人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大的。从一开始的时候，罪的产生，人他不想服在这个上帝的掌管之下，他想与上帝同等，就是希望跟神一样能分辨善恶。所以他就违反了神的吩咐，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罪一旦进入了这个世界，人就一步一步的堕落，一步一步的走上深渊。罪恶大到一个程度，就是神要用大洪水毁灭了整个世界，
就是反创造。
对，反创造，把他曾经创造的一切都毁灭了，然后又重新再来。
对啊，你想一想，这个是一个多么痛心的事情。因为当时神创造的时候说甚好，
甚好。
对，
神看着是好的，但是如今因为这些人这些事不再能够荣耀神，他们违背了当初神创造的本意。因为人被造是为要荣耀神，当这些人不再荣耀神的时候，罪恶满盈的时候，就招致神的审判。当然呢，借着挪亚一家，神依然在继续着他的护理，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期待。
对，
然后也让我看到罪恶的高峰来到了十一章，就是巴别塔事件。
是，
对，是在这里的话，真的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恶已经到了那种神必须要介入的一个手段了。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想要荣耀自己的名，
对，
高举自己的名。
对，其实我觉得不单是创世纪的那个年代，我觉得繁衍到现在仍然是一样的。
你可以有一些例子或者你自己的感慨吗？
对啊，现在很多人不就是在追求名利嘛、地位嘛、等等，这些是吧，都是在高举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怎样立足，怎样影响这个世界。我想如果不是因着我们基督徒如果是没有使命的话，我们所追求的其实也就是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
对对，我非常认同。其实我们现在依然在建造自己的巴别塔，来高举自己的名，盼望我们借着这些学习能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跟当初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我们的人的罪性，人是趋向于犯罪和远离神的，而神的圣洁又摆在那里，把我们引到一个没有盼望的境地，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救赎主，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带来崭新的而且是完全的盼望。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概览了1到11章，期待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始祖受舍引诱吃禁果，天起了凉风，醉酒入了世界猖狂，身不离弃，拥扬高披，做君子为妻，遮盖羞耻，不用多